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大家好，我是鸽子。
大家好，我是斑鸠。
到园子里来有什么好消息带来呀？
好消息倒谈不上啊，不过最近有一则被炒的比较热的一则新闻，不知道弟兄听过没有啊？
是什么新闻？说来听听。
就是关于红卫兵道歉的新闻。
哦，好像百度有啊，我百度前几条我每天看的时候就有这么个新闻。
你注意到了？
我没看具体里面是什么内容，八戒弟兄就具体来说说看。
报纸刊登的内容我念一下给你听啊。六月上旬，有一位叫刘伯琴的，他来到一个宾馆接受采访。61岁，退休以前呢是一个市的文化局的处长。
哦，还是公务员。
这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呢，在媒体上发表了道歉的广告。
啊，红卫兵。啊，
哎，对，他是当年的红卫兵。
啊，
这个红卫兵的年龄啊，大概是就是目前60岁到70岁这个年龄段，有可能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他这一个道歉的广告呢，就是引得舆论就沸腾了。
嗯嗯。
很多人都来关注他，这一个就很出乎他的意料。
啊。
这个广告里面呢，他就说，要向在文革期间受到自己批斗的、抄家的和骚扰的那些众多的师生邻里道歉。
哦哦哦。
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是个人作恶之责呢，亦不可泯，就是说自己的责任也不可泯灭。是这样的一个消息，不光是这个叫刘伯琴的，我在网上看见有最近有不少这样的报道，好像最近就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他也当过红卫兵，
对对对，也来发表道歉声明，这个就把这个舆论就
推向高潮，
对对对对，
红二代高干子弟啊，来出来，
他们应该算是最早的一代红卫兵。
那他大概有多大年纪？也是六七十、啊。
66岁。
大概建国前后是不是啊？
对呀、啊。
那六
建国以前，
哦，那个17、18岁、18、19岁那红卫兵。
对，就是那个年龄段嘛。
那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啊？
这个倒没有考察过，
不知道。那这个是基督徒的认罪悔改呢，还是这个中国人讲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哎，对，人之将老还没死呢。
总之是到了一个垂老之年了嘛。
斑鸠弟兄啊，
啊，
你这个年龄的话，红卫兵那个时候有没有参与过，或者有没有？一些印象，
我这个年龄倒还不够红卫兵的资格。我这个生在文革初期。
哦，文革初期。
我的记事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文革的末了了。但是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我到现在还有记忆。因为我当过红小兵。
红小兵和红卫兵有什么区别？
红小兵就应该是小学吧。
啊，
红卫兵的最起码是高
中
啊，不，还得高中，
还得高中，
高中或者是中专、大学在校生， 才有资格当红卫兵。
那就差不多相当于主力学。
但是呢，虽然是我没有当过红卫兵，但是我所在的那个单位啊，我父母的单位啊，
嗯、
在文革期间是属于一个重灾区啊。这老人们也有些回忆，也听一些就是比较比我年长一些的同事，他们也见到过就是当时的情形。
你当年的印象是你们红小兵是穿什么衣服、什么打扮？红卫兵是什么打扮？
我那个记事的时候，红卫兵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红小兵呢，就是戴红领巾。
啊，红领巾。
哎，这是红旗的一角吗？
那现在很多孩子还是戴。
那是少先队了。
啊，少先队。换名字了。
哎，换名字了，对对。原来叫少先队，就文革期间改成红小兵了。
啊。那这个红卫兵是什么？戴五星帽啊？
红卫兵的这个标准打扮就应该是穿绿军装嘛。
啊，绿军装
，
不管男女，
不管男女，头上戴五角星，然后扎武功带，然后袖章上就写着红卫兵，
袖章是那个，
一个红袖章，
三角形的还是圆箍？
应该是圆箍。
有没有拿着红缨枪？
哦，
那是儿童牌是吧？抗战时候，
而且手里拿着红宝书。这个是必备的，
毛语录。
对对对对。
那毛主席语录好多卷啊，他拿哪一卷呢？
不是毛泽东的这个全集啊，也不是毛选，就是毛语录。
语录，圣经京剧的。
对对对，就是一些句子，就是一些
名言选读的。毛语录名言选读。
对对对，那个是必备的，毛主席语录。
啊，毛主席语录，有没有什么毛主席语录精选大全之类的？有没有这东西？
没有，就是一个统一的名称。
你像我这个年龄是文革后又后了两后了，这个非常好奇
啊！
这今天第一次听。
对呀，我因为我这个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文革还没结束吧？文革是76年结束的嘛，我是75年开始上小学。
那他这个服装的话，这男女都穿绿军装，是不是还穿解放鞋啊？绿军鞋啊？
那个应该没有统一的要求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红小兵嘛，就是穿着没有要求，红领巾是必须要戴的。而且我记得正好就是75年不是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是？那个更早，那个叫批林批孔啊。
啊，批林批孔啊，反邓。
批邓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那个时候，这个运动一波接一波，光在这个课本上看到过一波三反五反，这个反右啊。
因为我的印象很深啊，那大街上都是标语啊，连这个汽车上面都贴满了标语，反对邓小平的这个标语。
对了，
而且广播里面
好像是文革前是吧？
对，三反五反是50年代了。
文革后期还反邓。
对，75年嘛。
那时候写什么标语啊？打倒
就是打倒邓小平嘛。
我还听过一个趣闻，不是真的假的啊，就是说反邓小平的时候，很多人是把一个小瓶子放在那，然后把它打碎打
文革期间什么样的花样都能够出来。
哎呀，这是一段很奇特的历史。
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当笑话听啊。当时还真是很残酷啊！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啊，他虽然他没当过红卫兵，但是他这个年龄比我大一些嘛。他亲身经历过，他亲眼看见，就是当时那老师啊受批斗啊。他们发明了很多残酷的刑罚。其实那些孩子也就是17、18岁吧，20岁左右的年轻的孩子们。但是对老师的那种残酷啊，就是简直是你没办法想象，
像被什么控制了一样。
对，他就举了个例子，批斗一个老师的时候啊，就把他那个上身脱光，然后呢就用那种扫帚啊，扫帚已经扫的就是没有毛了，就是光剩了那个杆了，就用那个给他搓背，搓完了背以后，然后把石灰给他撒上。还有的就是让他跪玻璃。我父亲就是说，他有一个学生，说一个小姑娘，非常文静的一个小姑娘，平时学习也很好的。但是文革期间，他打老师搞这个革命是最凶最厉害，就是他。一个小姑娘。
那当时那个 法院呀、啊、这些，或者是
当时不是已经公检法
不
都砸烂了？
哦，
砸烂公检法吗？不是有个口号？
不是无法无天，无天无法了也是。
红卫兵的他只听一个声音，就是毛主席。
我妈妈是当过，我也不知道他是红卫兵红小兵，他是上初中。
哦，那应该是红小兵。
他们是去天安门被接见过的，天安门上那个小圆点看不清。
哦，那就是红卫兵喽。只有红卫兵才受到毛主席接见嘛。
你到现在说起来还是眉飞色舞，我觉得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好像是人生中一件比较荣幸的事情一样。可见你当年那个影响力啊，你已经信主多年之后想起来还是有一点兴奋的感觉。
真是不得了那个
是。对，跟我们说是他大概是红卫兵比较小的，
对，
很多大的啊他跟着。他就说那时候最高兴十四五岁，因为什么呢，就可以到处坐火车不花钱。
对，串联嘛，大串联。
对对对，
坐
火车吃饭住宿什么都不花钱，跟着那个全国到处去旅游啊。就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他还跟我们开玩笑说他十四五岁就去过杭州了。
是吧？
你现在说起来还是兴致勃勃。那当年的话，那是一场是难以想象的，全国都什么机关都瘫痪了，就是让这群孩子们在那里，那时候军队当时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啊。
军队应该是受的影响小一些，因为国防嘛，毕竟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上层的人，最起码还没有完全被冲昏头脑，还要考虑这一方面。
警察当然是不行了，警察那是不管用的。
公安还有，就是法院、检察院都被砸烂了。
哎呦，就是这么一个思想。这这么一说的话，我怎么忽然想起这个圣经上有一段？跟这一群人怎么一点像啊？这
是
那个马可福音第五章，有一个人呢住在坟茔里。
我来念一下吧。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后面就是说到这个耶稣打发他们到那个那一群猪那里的去了，
跟猪一起闯下山崖淹死了。
猪的数目约有二千，
但是那个人是心里明白过来了。
对，
坐在耶稣面前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了。
坐在耶稣面前，后来又去讲见证。这个你看，又是这个论那个论的啊，无神论、唯物论是什么？没有神嘛，也就没有灵魂，也就没有这些永生啊。被这些思想一控制的话。好像是跟
与神的儿子没关系是吧？
对，跟死亡有关系，常住在里面，就是脑袋里面满都是这些东西，我没有人能制服他。你看一大群哈、啊。
对，
马太福音我记得还有一个词叫极其凶猛，
极其凶猛。
跟耶稣没有关系的，因为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啊，但是这个在山中昼夜喊叫，那十年那可不就是大串联坐了火车。那人没喊叫，那火车可呜一声，
人也是不住的喊呐、高喊雨露啊，
那么多人一起喊，
而且什么东西也不能够把他们锁住，人间的一切的什么文化呀，
对对对，
制度啊，法律啊，
但是他们是很团结，团结在一个这个总指挥底下，哎呀，这个很危险，有时候听那个从文革过来的这个见证啊，基督徒的见证。讲到他们的这个忏悔啊，然后他们的认罪啊，然后就像后面那个人心里明白过来，然后到处传讲耶稣。
所以说这个道歉的广告啊， 就得到了舆论的很广泛的赞誉和肯定。
他是应该是一种良心的一种忏悔吧，至少是这样的。
这里还有一个同济大学的教授啊，叫朱大可的，他就这样评价说，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就是说这个道歉信了，可以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啊。
确实是这样。这个你像我们中国人讲，小孩子从小就讲嘛，人之初性本善，
对，
其余的嘛就是美中不足或者是改良教育就可以变好的这些东西，然后忽然有一个这个忏悔也确实是不容易。
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这样，人人可以为尧舜嘛。
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是从哪里来的？是孔子还是什么子的？
应该是从孟子说起来的。
那还有一个性本恶是谁说的？
性本恶也是儒家，他是荀子。荀子认为是人性本恶，说欺善者为也嘛，也就是说这个善是做出来的。善是后天的。
这两派我们到现在就像这个现有鸡现有蛋一样，还是到现在
对没有定论。
对，在中国人的心里面还是大部分人还比较倾向于性本善的这方面。
对，这个应该是主流啊。
对，所以比较重视教育嘛，尊师重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对，像这样的文化它就缺少这种忏悔的意识啊。其实这个忏悔这个词是从佛教传过来的
啊。
佛教里面有这个，就是说谢罪啊，悔过呀，这样的意思。
怪不得有些传福音的时候有些福音朋友这么说，你们这就是忏悔。我说对吗？好像有点不大准确。说不对吗？好像有点那个意思。我说我们这个叫认罪悔改。
对，
说叫忏悔。我就总觉得这个圣经上有没有用这个词？
应该是没有。
没有用过这个词。
这个忏悔呢，这个是标准的是佛教的用语。但是后来大概天主教有借用。
有些电影啊电视上啊，神父看到一些教堂。
对，但是基督教里面应该是没有这个词。相对应的就是你说的认罪悔改了。但是这个认罪悔改跟这个忏悔是有区别的，有差异的。因为这个忏悔它有个目的啊。它忏悔的目的就是灭罪。
灭罪。
你通过忏悔就可以达到灭罪的目的。就好像佛家说的那个你如果你行善就可以积德一样。
将功补过的意思是。
对。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跟儒家的也可以互补。因为儒家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佛家就说人人都有佛性嘛，你只要这个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了。
但他这里面还是就是讲人不是那么完全的堕落，没有救的，好像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修行
什么教化啊，
可以
还
可以有出路。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佛教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根子上和中国人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有相通，就是他对于这个人性当中最黑暗的东西，就是罪这件事情啊，他的反省和认识还是比较浅。
对，他的所谓的灭罪和基督徒圣经的罪，这个他两个罪这个标准也还是不一样的啊。
基督徒他的悔改不能灭罪啊，那个罪还是罪啊。
对，
按照法律上来说，你如果你认罪的话就应该被判刑嘛。
对，
如果是将功能够补过的话，行善能够积德的话，就不存在法律的问题了。
对，
是吧？就把法律的这个规矩给破了嘛。
对，那就像这个杀一个人，再救一个人，就顶了，
就抵消了。对，就抵消了。
那班杰弟兄，基督徒我们圣经里的罪，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基督徒这个认罪悔改，比较通俗来说的话啊，跟这个佛教里面这个灭罪啊有什么不一样？
罪从圣经的观点来说。应该就是叫失不中地啊，就是射箭射不中靶心那个意思。因为上帝创造了人，把自己的形象放到了人的生命当中。他希望呢人活着能够像一个人，像基督那样的人。 但是呢所有的人都偏离了这个目标，就是那个射箭射不中靶心、
嗯、
这个偏离就是其实就是罪了。
嗯，
人的种种的堕落和罪行应该它的总的根源就是他离开上帝。嗯，他不以神为神，反而以自己为神，或者是一个偶像为神，就像红卫兵那样、
嗯、
啊他去拜一个偶像，拜一个、这个伟大的领袖，那就是他们的神了，他们的上帝了。
这样说来的话，那个道歉的当年的红卫兵呢，他这么只是向人认罪的话，那即使是真诚的，但是他向人认罪，那么如果那个人正好没看报，也没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就如果其中有一个他当年那个什么老师啊邻居不原谅他，那他可麻烦了。这个有意思啊。所以呢他这个应该是先向神认罪应该比较好。
中国人一看到罪啊就想到犯法了。
嗯，
这个罪人就是罪犯，就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对罪的认识可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嗯
啊，甚至可以上升到良心的高度，但是他无论如何他上升不到上帝的那个，他不会用上帝的话来衡量人的罪。这正是这个标准的不同。
对，嗯，
其实人认识自己的罪与认识上帝是分不开的。
对啊、嗯、
因为人是在神面前成为罪人。
对对对、嗯、
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我们不是从法律的关系这里入手，而是始终建立在人与上帝的关系。
对，
被上帝创造的人背逆了他的创造者，那这就是罪了。
嗯嗯，
这个罪就是人与因为自己的背逆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了，隔绝了、
嗯、
那么悔改呢、认罪悔改的意义呢，就是悖逆的人回心转意，也回到上帝面前与神和好，这才是这个悔改的真意了。
那这么说来的话，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这些当过红卫兵的人啊，如果是现在还对当年的历史啊如果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个罪还得向上帝认一认的。
嗯，
不能抬起来就兴致勃勃，他觉得是个很光荣的事情，这个是个麻烦事情，需要去好好想一想。
当然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个伦理约束了，很多人犯了可以说是用现在的标准是滔天大罪。
嗯嗯。
但是呢，因着这个文革以后，因为要尽快的把这一章接过去嘛，
嗯，
有很多的罪就不再追究了。
对。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大奸大恶之徒啊，那些真是犯了人命的很少出来悔改或者是出来忏悔的。这一些出来忏悔的人呢，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在文革期间表现不是那么凶残的。而且呢他们在今天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是这些人出来高调的发表道歉声明。至于那一些在文革期间有很多这个非常残忍的行为的人，他们没有什么表示。不但是这样，就像你刚才你说的那个你的母亲，他们当时的那种兴奋一样哈。
嗯嗯。
我就听我父亲说过一件事。
嗯。
他的一个朋友啊，也是个造反派的头头嘛。
啊。
在我家，跟我爸爸就是交谈的时候，他一下子就从我家那个门框就跳出去了。然后就非常兴奋的那种自豪的那种神情啊，就是说给我个县长我都不换。对他们来说好像那是他生命当中的一种辉煌啊。
嗯，
而且这些人在文革以后嘛，可能就是因着这个社会的环境啊，他们就没有再出头的时日了。
嗯，
所以他们甚至还很怀念那个年代。
像60-70岁的人这个年龄阶段，他们虽然看到目前的社会的一些黑暗然后堕落的腐败的情况，他们就老是想，哎呀，要回到当年那个状态啊，文革前或者文革的时候，虽然这个大家日子都过得差，然后觉得那时候腐败还没这么厉害，甚至基督徒啊才会这么想，
觉得那时候还比较平等，
还比较不错。
还有更极端的，直接把毛主席就是奉成神明了。
嗯嗯，
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这边是每到9月9啊，
嗯，
大肆的行祭祀礼啊，
嗯，
公开的在这个道路两旁啊，就摆大祭上大供啊。
可能也有，但是我不大出去嘛，也可能也不大知道这些事情。
还有给他修了庙啊，塑了身。
嗯，
原来是 破四旧立四新，
嗯嗯，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现在他也成了牛鬼蛇神了。
嗯，哎呦，我们这个节目这样讲来讲去会不会就说最近诽谤什么雷锋啊、张海吉这个那些麻烦了，
是吧？
当年不是有一个人写什么丑陋的中国人啊，
嗯，
郭阳
啊，
然后就书被禁了，还是
书被禁了，
啊，
人也被抓起来了。
台湾还能抓他呀？
台湾也抓他，台湾也是中国吗？
看来这个中华民族这个这种啊民族大业是已经超过了政治制度的界限啊，这个厉害。
嗯，对，他有他的民族性。据说是这个美国人写丑陋的美国人就获奖了。
啊，
中国人就不能写这个。
刚才我们说那个人之初，后来你讲讲这个罪，把这个人之初这三个字定准，恐怕解决很多问题。
嗯。
比如说要是照着圣经上的话，人之初，那人呢，上帝造第一个人是亚当，那他造完了之后，他说是有灵的活人，像我们这些人呢，是生出来之后我们也是人，那我们之初肯定跟亚当的之初不一样的，亚当的之初肯定是善的，
嗯，
神造的是好的嘛，他那个初是善的，他那个人那是代表性的啊，我们这些生出来之后这已经是亚当的后代，像圣经上讲的，罪已经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那我们这些人已经，
那是在堕落以后了。
我们的人之初就已经是罪人了，如果不是蒙了神的恩典怜悯的话，那我们这些人之初是在罪和死这两个双胞胎底下。嗯，
对。
这样的话，人之初定准的话，那亚当的人之初，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跟我们自己联系起来，只能通过圣经知道他那个人之初罪进入，然后带来了我们这个人之初。那这样的话，我们生下来就是人之初性本罪了。
对，堕落之前呢，
嗯，
是性本善，啊，
对，
堕落之后呢应该是性本恶。
文化大革命啊，哦，那这个用文化来革命，把所有的文化都革掉，剩下一个文化就是你罪了。
对，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啊。
我有一次啊，总结一下中国文化，后来我总结了八个字。
哪八个字？
上天无路，入地有门。要么你上天有路，入地无门；要么你上天无路，入地有门。那，
嗯，
你不可能是上天无路，入地也无门。但是中国人就喜欢待在这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状态之中，无论多么灿烂多么辉煌，这民族性怎么样，还是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一个文化。那这个文化是这个文化的命是要被革掉的。
所以说这种忏悔呢，只能说是人道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忏悔啊，这种自以为有过错啊，还是这种范畴的。
圣经上不反对这种啊，
嗯，
就像撒该一样啊，他那个，我是个罪人，跟耶稣说我是罪人，怎么蒙了这个救恩之后，然后他自己也愿意讹诈了，就赔款付费是吧？啊，
对，分一半给穷人。
对对 对, 对，他也愿意去对付在人面前的这个事情。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应该他就会伴随着行动。
对对对，哎呀，真的希望文革当年的红卫兵写道歉信的时候，也能够听到福音。在神面前对付过了，再写这个道歉信，哎呀，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要不然的话，恐怕又一闪而过，又不见。
因为人的罪，他首先是得罪了上帝，那么得罪了上帝，你就要向上帝悔改。那上帝解决人的罪的方法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
对，
他是无罪的神，去代替有罪的人，
嗯，
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嗯，
这样担当了人的罪，使人在基督里面与上帝和好。这样人的罪才能够得着赦免，所以说能够把罪交给耶稣，求他饶恕，求他来承担，这样才是真正的悔改。
嗯嗯，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词，但愿不要下载点播超过500次，要不然就会被就是按照付钱就
刷新500次就可以判刑，
转载500次就很麻烦了。这个，
但愿会有更多的人啊，因着信仰的缘故，来发出真诚的悔改，才能得到真正的心灵平安。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